9月27日，广西桂林市、荔浦市三家公交公司突然联合发布一则公交线路暂停运营的告示。告示称，因为持续亏损，公司无力承担车辆保险购置费用，决定于29日起暂停所有公交线路运营。更多类似的碎片散布在中国多个城市，公共医院、药房长期拖欠款项，国务院不得不下场发文全面整治。更早几年的安徽六安市，数十名中学教师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发放绩效工资，遭到警方殴打，一名女教师被送院治疗。山东的政府文件中公然出现保四争六的口号，意思是地方政府只能先保证发四个月工资，争取能发六个月。这些场景看似零散，却是同一个问题的冰山一角。地方财政在快速收缩，日常公共服务难以为继。更令人震惊的是，类似的消息正在全国不同省市同步上演。从繁华的一线城市到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小城，没有哪座城市可以幸免。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既不能停留在地方政府没钱了这一表层，也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领域的偶发危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在房地产低迷、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趋紧的夹击下，增长动力明显不足，财政收入随之缩水。与此同时，地方债务积累如雪球般滚大，隐蔽的债务黑洞不断吞噬着未来的财政空间。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制度性安排，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分税制、官员考核体系，以及土地财政加城投融资的治理模式，让城市发展依赖于卖地和举债投资。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收入来源枯竭，整个体系便失去支撑，从而演化为今天的全面财政危机。因此，城市破产并非耸人听闻，也不仅仅意味着地方政府账簿上的赤字，它隐含着对公共服务能力、社会信任，甚至政治合法性的系统性挑战。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这场城市破产危机的成因与后果，从隐形债务的黑洞到公共服务的塌方，从制度根源到政治隐忧，再到金融化陷阱，看清政府财政破产如何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这一危机背后国家治理逻辑所面临的艰难拷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俗称城投公司，曾被视为中国基建奇迹的重要幕后推手。上世纪末期，为了绕开分税制下的财政约束，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城投公司，以土地和公共资源做抵押，从银行获取贷款，再通过发债方式筹措资金，投入城市道路、地铁、园区开发等项目。几年间，这种模式在全国复制，上百家城投公司铺天盖地，他们名义上独立，但实质上由地方政府控制并隐形担保。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狂潮的扩张，城投的资产负债表不断膨胀，债务结构越来越复杂。起初，城投被包装成市场化融资的创新，吸引了银行、信托和理财资金加入。然而，随着负债规模超出可持续范围，这种融资工具正演变成吞噬地方财政的黑洞。一方面，城投债务以土地出让金和政府信用为支撑，而土地价格取决于楼市繁荣。当房地产市场进入长期低迷，土地流拍，房价下跌，城投公司的偿债能力随之恶化。另一方面，由于城投债大多是隐性债务，不在政府表内核算，地方政府倾向于借新还旧，通过非标准融资、信用担保等方式延续项目，债务层层嵌套，难以梳理。比如城投先用土地抵押向银行贷款，再以银行授信作为资产发行债券，最后由政府隐形兜底，一旦其中环节出现违约，整个链条都可能坍塌。地方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官方披露的数字只是冰山一角。前段时间，中国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2024年底，中国政府债务总额为 92.6 万亿元，其中中央政府债务 34.6 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 47.5 万亿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约 10.5 万亿元。这一说法强调了中国债务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认为问题可控，但许多研究机构和市场人士持不同观点。经济学家李道葵等人的估计，仅地方政府拖欠工程承包商和公务员工资等欠款总额就可能高达10万亿元。此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评估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可能达到法定债务的四倍。所谓十万亿隐性债务，只是一个相当保守估计。真正的债务黑洞可能深不可测，或许已经无法通过统计来计算清楚。债务的层层嵌套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土地作为抵押物的价值大幅缩水。房地产市场自2021年暴雷以来，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大量项目停工或降价甩卖，土地拍卖频繁流拍，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卖地收入锐减。土地出让金一度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四成，如今因房地产低迷而急剧下滑，致使地方政府的偿债来源枯竭。其次，为了维持表面平衡，地方政府和承托公司依赖债务腾挪术。一种普遍做法是发行新债、偿旧债，或者通过信托、基金、理财产品等非标渠道融资，用来掩盖旧债务本质上的违约。金融机构为了保住资产，不得不将坏账展期或再融资，从而把风险转移给未来。第三，中央推出的纾困措施难以根治。2024年11月，全国人大批准了一项由中央政府主导的人民币6万亿元债务置换计划，将三年内由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用以置换隐性债务。市场普遍认为，这一规模对比地方债务盘子仍显不足，更多是为了避免系统性违约而临时拆东墙补西墙。此外，官方强调的六成城投债已完成隐性债务化解，与民间感受相距甚远。实际上，所谓化债往往是将部分债务转回政府表内，通过发行专项债或政策性金融替换旧债，并没有减少债务总量。一旦土地出让，收入无法修复，城投依然需要通过借款支撑运营，最终又回到原点。这种假平衡为外界产生了风险受控的错觉，也为继续扩张投资提供了借口，却让地方财政越陷越深。城投债务与房地产市场紧密绑定，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正走从共生走向共死。过去十几年间，地方政府通过招拍挂制度高价出让土地，房企预付土地款项后，再向银行贷款开发，形成房价上涨、土地收入增加、基建投资扩张的正反馈循环。当楼市盛宴结束，这条链条迅速反噬城市财政。一方面，房企暴雷使大量土地出让金难以收回，城投公司手中持有的大量土地储备变成低价值或零价值资产。另一方面，房价下跌导致购房者观望，土地流拍频繁，地方政府出现预算缺口。为了维持基本运转，一些地方甚至将养老保险基金、医保资金和教育专项资金挪用于偿债。根据审计报告，2024年全国13个省份的养老金资金中有400多亿元被挪用偿还政府债务，其他领域如学校修缮资金和农业补贴也被占用。这一现象令人震惊，因为养老金和教育资金原本是保障民生的命根子，如今却沦为填补政府债务窟窿的救急钱。中共体制下的城投公司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融资工具，而是融合了地方政府信用、房地产资源和金融市场杠杆的复杂实体。一旦房地产的支撑消失，这套体系便出现连环反应，债务链条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而目前的政策工具更多是债务置换和延迟风险，并未触及治理结构和金融约束的根本问题，这种财技救火必然难以持久。巨额债务不仅在账面上膨胀，也实际挤压了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空间。地方政府收支优先次序发生了戏剧性的扭转，首先必须按时偿付债券利息和银行贷款，其次是维持维稳体系的资金，如公安机构、网格化管理、城市监控等，最后才轮到公共服务和民生项目。当财政收入不足时，弱势的民生领域首当其冲被削减。这种财政绑架可以拆解为三个层次，一是债务为王。许多城市每年需要支付巨额债券利息和贷款本息，这是地方政府优先保障的支出。一位基层公务员曾感叹，财政局账户里常年只有零星的钱，巨额资金不是用来修路扩建医院，而是用于还债和滚债。二是维稳压倒民生。近年来，地方公共安全和维稳预算不断增长， 一些地方政府宁可削减公立医院、养老院的经费，也要保障公安系统高科技监控设备的采购开支。三是政绩工程高于日常维护。为了追求形象工程和年度 GDP 增速，官员更愿意批准新机场、新地铁、新商业区等大型项目，而不愿意投入资金修缮老旧社区、维护公交和环卫设施。最终，公共服务设施因维护不足而迅速老化，政府不得不以票价上涨、减少线路的方式弥补亏损。这些优先顺序的变化迅速反映在群众生活层面。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公交线路，依赖政府补贴运营，但由于地方财政紧张，补贴款项被不断拖欠。许多城市公交公司过去十几年都是亏损运营，靠政府资金输血才能维持。随着土地出让金的锐减，债务压力飙升，地方政府开始拖欠公交公司的补贴，导致公交公司无力运营。有些城市甚至停运部分公交线路，或让员工停薪留职。在兰州，公交集团因资金断裂被迫推迟发放工资，还鼓励员工自行去银行贷款来补发欠薪。天津一家国有公交公司则公开向员工表示无法缴纳社会保险金。这些说明，当财政资金链断裂时，政府最先放弃的反而是与民众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民生保障。显然，公共交通作为城市运行的基础设施，并不在党国财政保障的优先序列。公共医疗领域同样捉襟见肘。虽然政府没有公布过医院债务的完整数据，但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许多公立医院因地方财政拨付减少而陷入资金紧缺，导致采购药品困难，部分科室停诊，一些县域医院甚至被迫合并或关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还债资金，将社会保险基金挪作他用，造成退休金和医保报销延迟。这意味着养老金和医保基金不再安全，变成了政府的融资池，对普通民众，尤其是老人和病患造成伤害。教育领域的资金短缺更加令人担忧。经济萧条导致许多地方政府取消或推迟教师招聘计划，教师薪资被削减甚至拖欠。2024年，江西省会南昌出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的工资延迟发放，多名教师在网上表示，基本工资被拖欠数月。山东一些地方采用保四争六政策，其他月份择机补发。这种政策让教师、医生等编制内工作人员的生活陷入不确定。除了拖欠薪资外，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合并学校、缩减课程来减少支出，对教育质量造成负面影响。长远来看，教育投入下降意味着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本积累被削弱，这将进一步影响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公共服务塌方的结果是，城市运转的关键环节出现断裂，居民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不断下降。公交停运导致老年人没有私家车的普通群众和学生出行困难，医院断药影响病患治疗，学校经费缩减影响教育质量，供暖、供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维护不力，也在各地频发。长期来看，这些民生领域的崩塌会恶化人才流失、消费萎缩、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形成恶性循环。地方政府财政困境不再是宏观数据上的抽象数字，而是渗透到每个家庭和个人的日常生活。要理解城市财政为何会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恶化，需要追溯到1994年的税制改革。那一年，中国建立起分税制，把增值税和消费税等主要税种划归中央，地方政府则主要依赖营业税、所得税分成等收入。改革之初，中央财政得到了充沛的税源，地方财政的税基却相对薄弱。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企业所得税比例上划中央，地方政府获得的税收份额越来越少，而行政职责和公共服务需求却不断增加。为了填补这一结构性缺口，地方政府不得不自寻财源，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卖地和举债投资。土地财政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地方政府通过征收土地、拆迁补偿，将土地指标转化为招拍挂市场的商品，房企通过拍地拿到开发权，再从银行贷款盖房。卖地收入不仅支付了拆迁、建设等成本，还大幅溢出为地方财政贡献。上一个十年，许多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 成为支撑基建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城投公司凭借土地抵押贷款形成巨额隐性债务，这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提前透支未来的土地收益。房地产市场繁荣时，这种模式似乎可持续。一旦房市坍塌，土地财政就会瞬间枯竭，地方政府顿失重要收入来源。除了税制结构，官员考核与激励机制也是导致地方债务膨胀的重要原因。中国长期实行以 GDP 增长率为中心的官员考核体系，地方官员只有在经济规模、税收收入、投资增速等指标上表现突出，才可能获得晋升。在这种激励结构下，借债搞建设、升官走人成为不少官员的惯常路径。他们往往优先投向能带来可观短期 GDP 效应的大型基建项目，如高架桥、地铁、会展中心、新区开发等。虽然这些工程能短期拉动投资和就业，却往往忽视长期运营收益与维护成本。同时，由于债务监管与问责不完善，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公司举债，并不需要真正承担结果。城投债多数由未来的财政收入兜底，官员任期结束后，这些债务可能滚落到下一任领导或下一个五年计划。官员个人的晋升和任期利益与地方长期财政健康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为了保持表面的经济繁荣，很多地方无视宏观调控的要求，继续扩张基建规模，催生出大量供过于求甚至荒废的项目。一旦经济增速回落，这些项目不仅无法产生收益，还要承担高昂的维护成本，进一步拖累财政。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之间，财政权力分配存在长期博弈。中央政府掌握大部分税收收入和政策制定权，而地方政府承担了多数公共服务和社会稳定责任。近年来，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向地方下拨资金，但总体规模难以覆盖地方财源缺口。同时，中央对地方债务严格控制，不允许公开违约，也不愿承担兜底责任。这使得地方政府陷入两难，既要完成中央下达的经济和政治任务，又要面对收入下降、债务高企的现实。中央层面也在推动所谓化债改革，要求地方将部分隐性债务转为法定债务，通过发行地方专项债券进行置换。例如，财政部长蓝福安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央增加地方债额度可用于置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并表示目前中国政府债务率只有 68.7%， 低于 G20 和 G7 国家平均水平，但这种乐观描述并未打消外界担忧。实际操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借新还旧的行为仍在继续，地方债务本质上并未减轻。与此同时，中央为维护宏观稳定，还要求地方三保支出，即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但并未提供充分财政资源，由此形成中央要求和地方能力之间的失衡，激化了矛盾。地方财政之所以优先偿债和维稳，背后是政治逻辑的驱动。中共的治理模式首先强调的是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地方政府必须确保社会秩序，不出现群体性事件和上访潮。因此，维稳成为财政支出中的刚性科目，包括警察、国安、网格员等人员、经费以及各种监控设备和社会治理系统。这些支出在一些地方超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投入。与此同时，中央对于地方债务违约持零容忍态度，因为违约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和信用危机。正因如此，地方政府把有限的财政收入优先用于还债和维稳，而非民生，导致公共服务被塌方。因此，地方财政的先天不足既来自制度设计，也源于激励扭曲和政治逻辑的现实。要解决城市破产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财政问题，需要对分税制、官员考核、债务监管和财政优先级进行深层改革，才能打破从债务到投资再到危机的循环。地方政府债务与金融系统之间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城投公司融资不仅来自银行贷款，还包括信托、理财产品、债券发行等渠道。过去几年，由于信托理财收益率下降，许多居民把个人储蓄投入地方政府相关的理财产品，成为地方债务的间接买单者。当这些产品遇到兑付危机时，居民财富面临损失。 此外，商业银行在地方政府债务中扮演重要角色，许多银行的贷款和持债集中于本地城投公司。一旦城投违约，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会上升，进一步削弱金融系统稳定。为了防止系统性风险，中央推出债务置换政策，将部分隐性债务转为法定债务，由银行和资本市场承接。2024年11月，人大批准地方政府发行6万亿元债券置换隐性债务，此举被解读为金融输血，通过延长债务期限，降低融资成本，暂时缓解风险。但这一规模远远不足以覆盖全部隐债，并且不会形成新投资，无法拉动经济增长。债务置换只是将风险从城投公司转移到银行和金融机构，并未真正降低债务总量。未来，房地产市场和经济形势持续低迷，金融机构仍将面对坏账冲击。地方财政破产的成本最终会转嫁给普通民众。其一，债务置换意味着未来更多财政收入用于还债，减少公共服务投入。其二，金融机构的坏账将通过降低储蓄利率、提高金融产品收费等方式由客户买单。其三，为了刺激经济和缓解债务负担，中央可能不得不扩大货币供应和发行特别国债，这会儿带来隐性通胀，侵蚀居民储蓄购买力。但矛盾的是，由于地方政府大量发行债券和接受银行贷款，即使货币投放增多，但实体经济吸收能力有限，这部分资金可能流向金融和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并引发新的泡沫，形成经济滞胀的风险。2025年上半年，部分地方政府债券被市场拉警报，利差上升，投资者开始担忧某些省份的偿债能力。与此同时，城投债在二级市场交易价明显波动，某些违约风险较高的城投债收益率飙升，显示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未来要关注债市传递出的风险信号，一旦某个地区出现连锁违约，可能触发再融资困难，引发区域性或系统性金融危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与西方国家常见的经济危机有本质不同，因此资本市场并不是解决地方财政危机的答案。债务与金融的复杂结构意味着任何救助措施都可能变成风险转移，甚至把更多风险传递给普通储户和居民。金融化的输血只能暂时缓解资金紧张，无法解决债务膨胀的源头。地方财政危机的首批受害者往往是城市中产。在过去十多年里，大量家庭通过房产投资和稳定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积累财富。然而，自房地产泡沫破裂以来，许多家庭资产缩水，房贷负担却一分不少。与此同时，公共服务质量下降，迫使人们为教育、医疗、养老和交通支付更多费用。对中产而言，这意味着支出增加而收入不稳，生活压力巨大。公务员等铁饭碗也不再安全，工资和奖金纷纷被削减。2024年底，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一些地方政府对公务员、教师和医生采取减薪和欠薪措施。深圳市基层公务员的绩效奖金减少了 30%， 不少公务员甚至领取不到全额工资。这种减薪潮使依赖固定收入的中产家庭突然陷入困境，原有的生活预期被打破。在就业市场上，青年群体承受着双重压力。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和企业信心不足导致就业岗位减少，许多本科和硕士毕业生找不到匹配的工作。另一方面，地方财政收缩使事业单位招聘名额锐减，编制岗位减少。许多青年为了追求稳定，转而挤进公务员考试，却发现竞争异常激烈，而一旦考入公务员队伍，又面临减薪和欠薪。此外，高企的青年失业率引发大量毕业生被迫加入灵活就业行列，如外卖骑手、网络主播等不稳定职业。他们既承担着就业不确定性，又要面对高房租和社会保障缺失，生活保障边界不断收窄。地方财政破产还加剧了人才流动的不平衡。由于财政紧缩，中小城市削减公共服务、教育和文化设施，使得人才吸引力显著下降。许多年轻人和技术人才选择离开家乡，前往一线城市或国外寻找机会。可是一线城市本身也面临财政压力，公共服务收缩，租金昂贵，就业机会有限，无法承载如此大量的人口流入。 这导致人才流动呈现出逆流现象，中小城市人才流失，一线城市人才也因生活成本和竞争激烈而难以稳定的持续发展。这种不均衡流动加剧了区域差距，形成经济与人口双向失衡。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衰减的情况下，中国家庭不得不承担更多责任。一方面，许多年轻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或收入不稳定，不得不依靠父母支持。另一方面，中老年人退休金上涨幅度有限，医疗和生活成本却不断增加，却还要支援孩子购房、结婚和创业。广州、上海等地出现全职儿女现象，年轻人回到家里以做家务换取零花钱，或由父母给工资补贴。这种啃老模式在一线城市和县城都有显现，成为家庭内部重新分配资源的最后缓冲。值得警惕的是，过度依赖家庭会削弱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使个体的风险完全由家族承担。当家庭发生变故时，个人缺乏外部支援，经济和制度压力叠加，使社会心理逐渐陷入焦虑和失望，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认为官方隐藏数据、掩盖真相，对普通人的生活困难缺乏回应。民众普遍开始对地方政府挪用公款、不作为和烂尾工程，或公开或隐晦地进行嘲讽和愤怒。另一方面，许多青年因为找不到出路而选择躺平摆烂，主动降低生活期待，拒绝结婚生子和高强度工作。长时间的经济不安全感将导致抑郁和愤怒情绪的爆发，这在未来可能演化为更大的社会问题。在中国政治框架下，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石。高就业、高收入和完善的公共服务曾被视为社会稳定的保障。如今，财政危机撕裂了这种契约，地方政府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和养老金，公共服务供给明显缩减，民众对政府履行承诺的能力产生怀疑。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强调保基本民生不受影响，然而现实中工资拖欠、社保支出挪用、基础公共服务下滑屡见不鲜。当政府无法满足民众最基本的需求，执政合法性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财政困难直接影响地方治理能力。一些地方官员因财政压力无法完成上级制定的经济目标，频繁被调任或问责，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责任落实难。更严重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收费、罚款来土办法创收，包括加大交通违法罚款、提升公共服务收费标准，甚至对商户滥发罚单。这种刺激盘剥伤害了企业和群众的利益，进一步消耗政府公信力。城市破产的治理困境还表现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加剧。中央要求地方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但不愿意全面兜底地方债务。地方政府对中央既依赖又抱怨，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却要承担维稳和发展责任。这种矛盾在贵州等债务严重的省份尤为突出。2023年，贵州省政府公开向中央求助，表示难以承担巨额债务，呼吁设立国家级救助机制。截至2025年，有关援助贵州的方案仍未明确，但此举预示着地方向中央举白旗的先河，为未来更多债务省份寻求救助奠定了先例。地方财政吃紧，往往伴随着社会不稳定。1980年代末，中国改革深入推进城市经济困难，大学毕业生分配问题和社会不公引发了群众不满，最终酿成1989年的学生运动。虽然今天的背景不同，但青年就业困难、民生保障下降等因素具有相似性。如果城市财政破产引发广泛的工资拖欠和公共服务崩溃，新的社会运动就有可能出现。国际上，美国底特律市在2013年因财政破产而申请破产保护，公共服务大幅缩减，城市人口大量外迁，直到十年后才逐步恢复。拉美国家多次出现债务城市，地方政府为偿债而削减福利，引发抗议，并导致政权更迭。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城市财政崩溃不仅是经济危机，也会演化为治理危机。从公交停运到教师讨薪，从城投黑洞到土地断供，从民生被压缩到维稳优先，我们看到中国城市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这一危机不仅体现在数字上，更体现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公交车减少，看病难，工资难发， 房价和收入走向反方向。更严重的是，这场危机暴露了中国治理模式的结构性矛盾。地方政府在缺乏自主税权的情况下，承担大量公共服务和政治任务，只能通过卖地和借债推动发展。官员考核与债务扩张挂钩，而非财务可持续性。债务优先和维稳优先的预算安排牺牲了民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权责错位，使得风险不断被层层转移，却从未真正消除。当城市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开始崩塌，财政破产意味着治理失效。过去，中国式城市化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高楼林立，地铁纵横被用来展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但在当下，这一叙事面临现实挑战。奢华的外表背后是债务堆积如山、公共服务乏力、社会保障拮据的城市。面对这一局面，社会必须重新思考城市治理的模式和财政体制的改革方向。要摆脱危机，既需要中央与地方重新划分财权、调整税制和转移支付，也需要治理机制从追求数量性增长转向强调质量性发展，从政绩工程转向民生优先。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中共要进行政治制度层级的改革。中国城市的破产问题已经不只是经济领域的挑战，而是关系到社会公正、公共服务、政治稳定的全面危机。未来几年，中国能否重塑城市财政的可持续性，将决定这场财政破产风暴最终是转瞬即逝的阵痛，还是长期侵蚀社会根基的慢性死亡。